四空天没有色身，叫无色界。因此，他没有坏苦，他没有苦，但是他有行苦。纵然三道非想非非想天，寿命八万大劫，这个时间长了，八万大劫也有尽的时候。八万大劫到了，他还是要轮回，还是要堕落。所以佛给我们讲，三界痛苦啊，这称之为极苦的世界。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呢？这三种苦都没有啊，没有苦苦，你的生活自在，无论在物质上在精神上，你的生活圆满，无忧无虑啊，没有坏苦。换一句话说，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人呢，是青春常驻啊，永远不会衰老啊。纵然你活到无量劫了，寿命是无量劫吗？啊，活到无量劫，那个面貌跟年轻一样啊，没有看到衰老啊，这里没有坏苦啊，啊，不会牵流转变，所以你也没有辛苦啊，所以那个地方称之为极乐世界啊，比我们这个世界那真的是好的太多啊，无法相比。那么是受诸乐，就是享受啊，这也归纳起来讲，第一个呢是无罪报之苦，那个地方人不造业，不迷惑，不造业，所以他没有罪报之苦啊。这个罪报之苦啊，就是前面讲的三种苦，他没有啊，无享受啊而造恶业之苦，这就是他不迷，他不造业啊，无求极灭之退转，这是讲修道啊。我们这点修道人的时候，见得多，退得少啊，会退转，这是苦，所以道业不容易成就，那一边不退转。圆证三不退啊，无修道之障碍啊，我们这个地方修道障缘很多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障碍，一帆风顺的啊，所以无论在物质上在修道上，只有享受乐，没有苦受。好，我们下课啊，接着看底下一段啊，地利之乐，这是设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。经文，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度七重蓝尘，一直到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是这段经文啊。请将讲义翻开来啊。众宝蓝树啊，这是讲地利之乐，其重表其阔道品，又表圆满之意，四宝表常乐无尽四德。经上跟我们讲的七重行树、七重魔王、七重蓝尘，都说齐这个数字。所以有些人看到这弥陀经呢，认为其极乐世界环境很呆板啊，好像都一个样子，没有什么变化，这个有什么意思啊？每一家建筑都一样的，是不是？
那么这个看法呢是看错了，啊，看错了。他这个齐呀、啊，不是数目词，啊，就跟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实，啊，它不是代表一个数字，它是代表圆满。齐这个数字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我们讲四方，啊，上下，就我们中国人讲六合嘛，那么再加上当中，啊，这不都圆满吗？齐是从这来的。因此，这个齐在此就代表着代表自在，代表如意，随心所欲，这就是圆满。啊，那么你明白这个意思了？你晓得极乐世界呢，的确是庄严，啊，你到了那住的房子，想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，啊，绝对不是呆呆呆呆，每一家都一样的，不是的，啊。那么古德呢，也告诉我们，啊，是这个七呀，七重是代表的七颗道品，七颗道品呢，是整个佛法的归纳。归纳为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可以分作七个部分，啊，七个部分。那么这个也能够讲得通，啊，但是这个从教我下来说，啊，真正的意思呢，的确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那么经上常讲啊，金银琉璃呀，这个是四宝。四宝啊，也是有意思。其实极乐世界那个宝，那数不尽的，种类数不尽，数量更是数不尽。啊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四，它有用一，代表啊常乐魔境。啊，这个四种的等等。那么法身里面有常乐魔境，常就是永远不变不坏，这是常，也就是没有坏苦。乐了就是没有苦苦，魔就是没有行苦。我这个意思是自在的意思，是主宰的意思，啊，自己确实能做得了主宰。净是清净，啊，所以化身呢有这四种德性，
般若里面也有四种，
啊，解脱里头也有四种，啊，
都具足啊。四种德性，
它是代表这个意思。后面说四德身啊，就是具足圆满的智慧德能啊，常乐魔境这四种德，他行遍啊，自己以为你所接触的这些人都是圣贤，
啊，普遍在极乐世界任何一个场所，不管到哪里，你都能够遇到诸佛，都能遇到这些大菩萨们，啊，可以说这些人常常围绕在自己的周围，是极乐之真实因缘。啊，为什么会这么落呢？落的因缘在此地，所以那个地方决定没有怨憎会，啊，没有怨憎会。此等庄严，同居是正上善业所感。也无凭观说，无凭观呢，把所感，这是讲啊，这个 西方世界反圣同居土的这个果报啊，此地庄严呢，我们可以说之为那个地方的果报啊，非常圆满的果报啊，真善美慧的果报，从哪里来的呢？必定有因缘，这个因缘呢，就是正上善业，善业里面最殊胜、最上的善业是什么善业？念佛。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是念佛成就的人。换一句话说，最低限度，他的念佛的功夫都能够扶住烦恼，都没有妄念，身心清净的人才能到那个地方啊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个个人都是身心清净啊，才成就这样的庄严。那么也是圆教五品观呢所感。圆教五品，五品观呢，就是凡圣同居土，这个是天台大师说的。天台宗智者大师是隋朝时候人，他圆寂的时候是在唐朝，隋朝的年代不长。那么他虽然是天台宗的祖师，前面跟诸位说过。我们讲一时的时候提到他，他读《法华经》，曾经入定，在定中啊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呢，还在那里讲《华严经》啊，这就是智者大师的故事啊。那么他呢，虽然是天台宗的祖师，他念阿弥陀佛，他求生净土。他在往生的时候，学生们呢就问他，问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，什么样的品位？他就告诉大家说，他说我本来呀，品位可以相当高，能够得到相当高的品位。但是因为临终，临终就是管寺，他是一个寺庙的住持，尤其那个时候寺庙里面住众差不多都上千人，那么大的团体，他领导样样要操心的，所以他说我只落得个圆教五品位，这五品位就是凡圣同居土，所以这个五品位呀就从这来。以后我们讲这个凡圣同居土呢，就说圆五品观所感，天台大师他往生时候所说的。这个五品观呢，怎么个修法呢？这观就是观照，这是在般若里面呢，讲修行的功夫分三等。这般若经里是讲的，最起码的功夫就是观照，再往上一层呢，就是照住，这个照住就是得定，就是三昧，观照是伏烦恼，没有断烦恼，照住是断烦恼。再往上一层呢，就是照见，这个照见呢，就是明心见性，那是功夫最高的。我们念心经，你看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是功夫的上乘的，上乘的功夫，所以最起码的功夫是要观照，那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来观照呢？给诸位说，念佛就是观照， 你看看那烦恼心一动了，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关照啊，就把你烦恼压住了啊，把这个妄念取而代之了，这就不迷了。就关照倒是不迷，明明白白啊，把它换过来，境界换过来，转变过来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每一个宗派里面所讲的名词不一样，那个功夫境界相同，完全相同。啊，观照就是我们念佛法门里面的功夫成片。啊，我们念佛得力了，功夫成片。照住啊，就是事一心不乱；照见呢，就是理一心不乱。净土宗跟般若宗讲的名词不一样，内容是一样的。啊，除烦恼、断烦恼、明心见性，啊，都是讲的这个事情。啊，那么你才明了法门确确实实是平等的，啊，是无有高下的。但是用般若那个观照的方法呢，的确没有念佛这么方便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念佛除烦恼比那个观照除烦恼要方便得多，啊，要稳当得多，啊，不会产生副作用。这个副作用就是着魔 啊，念佛不容易着魔。那么圆无凭观呢，这个观就是观照。第一个是随喜，啊，要修啊随喜功德，啊，随是随顺，啊，随顺一切善法，当然不随顺恶法，这个注意要记住的，啊，随顺一切善思。随顺的当中啊，要尽心尽力的帮助他，啊，帮助他成就啊这个善事，啊，好事，啊，帮助他成就，这个叫随顺。如果没有力量帮助呢，是赞叹，啊，这也是随顺。我没有力量帮助他，啊，我也没有钱，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能力帮助他，我看到了很欢喜，啊，赞他，啊，希望别的有力量的人呢来帮助他把这个好事完成，啊，这都属于随喜。第二啊是读诵，啊，这就是天天要念大乘经典，啊，念大乘经典你能够明理，能够破除迷惑，啊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啊，心地光明，啊，行为正大，啊，这是读诵的关照，啊，第三个解说，解说是为别人讲解佛法的道理，为别人讲解佛法的功德利益，换一句话说，劝人学佛，啊，劝别人学佛，把佛法介绍给别人，这是解说。第四是坚行六度，啊，坚持附带在随喜读诵解说里头附带，啊，这个叫践行。第五叫正行六度，啊，正行六度完全是对自己，啊，布施是度自己的贪心，对治自己的健康，啊，持戒是对治自己的恶业，
忍辱是对治自己的成慧，精进是对治自己的懈怠懒惰，禅定是对治自己的散乱，般若是对治自己的愚痴，这叫正心六度。这样念佛庄严了凡圣同居土，这是说明了凡圣同居土种种庄严的来由。人名表因缘生法，声闻表即空，菩萨表即假，佛表即中，圆融无碍也。凡圣同居土里的人无，我们生到那边去是人天的身份，人的身份，我们见识烦恼没断了，无欲也没断了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想吃饭呢，疲倦了还想睡觉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断嘛，我们这个习气没有断嘛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这有？衣食住行通通都有，随着我们的欲念通通现前，这人的身份。我们看看别人呢，这里的有阿罗汉，你也天天见到，也有许多的菩萨，也有佛，你都能够见到，所以人名啊，这是表因缘生法，代表这个，这是一个境界，阿罗汉呢，表即空，实际上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的佛，这个佛法决定没有小乘，没有小乘哪来的阿罗汉呢？这些阿罗汉呢都是小乘人，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，虽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还带着小乘的习气，就像我们人嘛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要穿衣吃饭，带着这个人的习气吧，所以我们叫他做阿罗汉，实际上他确确实实不是阿罗汉，那么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说是个人，其实是不是人呢？比人的身份高得多了，他圆正三不退，怎么可以用平常人来看他呢？所以有这些名词，实际上那个境界不相同，绝对不一样。那么这是天台家讲空假中啊，三观三谛啊，他来配合这个意思来讲，也能讲得通。也讲得不错，菩萨代表讲，佛代表中道，这些呢都是讲修行这个方法，最妙的是空假中三观三谛圆融无碍，这个是最殊胜的境界。那么再看底下一段，保持得水，切保持八功得水。这一段呢，显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老病苦，那个地方真的长生不老啊。永远不会生病，你就可以想象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卖药的，没有医生，没这些人，那个长生不老，永远不生病，好啊，
真正是难得。上明住处啊，此皆明僧处。啊，前面这个众宝栏树啊，是讲居住的环境。这个地方呢，是讲我们出生的环境。此土同居啊，是有漏惑业所感。彼土乃无漏净业所成，又为弥陀愿行之所庄严。这是说明为什么不一样。此土是指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居住这个地球，地球上这些众生，这些人，我们看得到的这些是野兽出生，这是显然而易见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人，这些生物呢？佛告诉我，这是有漏惑业所感。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有漏啊，就是有烦恼，就是有贪嗔痴慢。惑呢是迷惑，就是对于一切事理辨别不清楚，这个就是迷惑。业呢就是造作，既然迷惑，它造作就是妄动。迷就起惑造业，它当然就有果报。这个果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说动物植物矿，是这么来的。实在上说，六道轮回啊，也就是这一个原理。不仅仅解释我们眼前这个境界，可以解释为娑婆世界六道轮回的形成，因素就在此地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它这个业因呢，因素不相同，那个地方的众生呢，没有烦恼，他不迷惑，他不造恶业，所以他的果报给我们就完全不相同了。他那边是净业所成，你们注意想想，我们天天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个世界六道啊，在六道里头哪一道有阿弥陀佛？通通没有。我今天造一念善，起一念善心，我造善业，我们这个六道里有三善道，那三善道的果报啊。我们起个恶念，造作恶业，有三恶道，你都有个去处。咱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六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跑到那边去了。所以阿弥陀佛是净业。这个净，什么叫净呢？就是善恶两边都离开了，这就清净。因此我们这个真正发心求生西方净土的人，平常在这个世间一定要做到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诸恶莫作从心地做起，我心里一个恶的念头都不生，这就是诸恶莫作，一个恶念不生。
心真正清净了。我虽然没做坏事情，我还有坏的念头，这心不清净。必须要从根本上把这个恶业拔除，就是从此以后不起一个恶念。虽然做一切善事帮助别人，做一切善事，做善事不要把这个事情挂在心上，三门提空，做过就过了，不去想它。想什么呢？想阿弥陀佛，这个要紧。善恶都不想，就想阿弥陀佛，这叫境界。这个人呢，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说他那边叫无漏净业所成，无漏就是没有烦恼，不迷惑，不造业，这就叫清净业成就。这是我们自己力量啊。每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有一份功德庄严极乐世界。你看我们这个常常念佛回向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我们用什么庄严？也就是帮助创造西方净土我们自己去的人都有一份功德。那就是你的敬意，你身心清净。那么同时又是阿弥陀佛愿行之所庄严，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。这一桩事情详细说明的是在无量寿经里面，我们通常也称作叫大阿弥陀经，因为它的分量多，解说的详细。无量寿经里面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过去生中修行正果的经历，他在九缘界之前曾经做过国王，他曾经做过国王，那么在他做国王的时候就有一尊佛住持，他就常常亲近佛，听佛讲经说法，以后很受感动，他就把国王的位置让给别人，自己出家修行，跟着佛出家。那么这是说他因地最初的一个因由。出家之后他的法名叫法藏比丘，叫法藏是他的法名。从此以后生生世世修行，那么他那个时候遇到的佛叫释自在王佛，在佛面前呢发48愿，这48愿度众生呢，他是发48愿，这48愿生生世世就在做，一直到48愿愿愿都圆满了，这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。那么当中修行，他曾经呢参访过211个佛国度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曾经亲近过211尊佛陀，这就真是博学多闻呐！他看了那么多诸佛的世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建造自己的国度，采取人家的长处，舍人家的短处，
这样建造了一个极乐世界。啊，是在讲这种模式我们可以采取。啊，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学业完成了，到世界上各国去考察去观摩，啊，去人家的长处学人家的短处，来建设一个极乐的台湾。不是做不到的，是台湾成为这个地球上的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在这个诸佛国度里头建立的这个极乐世界，就是用这种方式。啊，他看的太多了。经上讲的，他看了210亿个佛国度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国度建立就很不平常。啊，他不是获业成就的，他是愿力成就的，是敬业成就的。阿弥陀佛自己的大愿大行，所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敬业，是这么样的一个团体。无怪乎他的庄严不是其他诸佛世界所以能够相比的，因不相同吧。其他诸佛国度都是染净混杂的，有善业有恶业，有清净业有染业，是这样子聚合的，不像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净业众生所聚集的，这个不相同。我们了解这个因由才晓得，哦，西方的殊胜原来如此。那么我们自己身心清净才可以到那里去，我们不清净，人家个个都清净，我们到那里去，去也没办法跟人家影响，啊，就不能去，啊，要想去一定要修净业。第五呢，我们讲到四世莲花，啊，这是讲七宝池中有许许多多的莲花，啊，莲花化身，啊，正像经上所讲的，啊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啊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这讲四色，其实颜色有五量种，啊，不止四色。这个四色是四原色，四色一条火就变成无量色了，啊，是说的这个，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，啊，绝对不会说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的莲花只有四种颜色，那你就搞错了，啊，这个四种叫原色，啊，四色一条火那就是无量无边的色，这个色相，啊，无量无边的光彩，啊，美不胜收啊！这一段经文里面显示着五胎生苦，啊，因为莲花化生，啊，没有胎生，啊，同时呢，也就五爱别离苦，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胎生有父母啊，啊，这个父母母子是特别的亲爱啊，啊，这个儿女长大了总要外面去嘛，这总有爱别离苦嘛，没有办法，做不到是没有爱别离苦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没有父母，啊，不需要父母，啊，所以。没有胎生之苦，没有爱别离苦。那么这一段要说明的，就莲花大小光色不同，啊，都是无量无边，经由 众生发心，幸愿持名，持中即生业连瑞，标明于上。若精进念佛，化则热大，光色日鲜。如中途退心或改习他法门，则化渐枯。这个一段经文呢，诸位要好好的记住啊！这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的啊，净土三经呢，观经里面所说的，这是事实。十方世界的众生啊，当然包括我们，哪一个人真正发心了？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，它就长一个莲花的花苞啊，就长一个花苞啊，而且这个花苞上啊就有你的名字，这很奇怪啊，就有你名字在上面啊，这个花就是你的。那么你念佛念得很勤，念得很精进啊，念的功夫很得力，花了那就是花的养分，花就有营养啊，花一天一天比一天大啊，光色呢一天比一天好啊。如果你呀、你去学禅了，你要去改学密了，不念佛了，这个花不就枯死了，就没有了，这个很奇怪呀、所以你要晓得这桩事情啊，就得要认真努力啊。我们今天要修的是什么呢？希望我们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住的这个莲花又大又美，这个是真正可以得得到的啊，真能得到。要晓得我们这个世界名闻利养啊，种种富贵是过眼云烟的、一样都得不到，你带不去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所以要用多少精神，要用多少时间去争取这个世界名闻利养，搞到后来一样也带不去，这是莫大的损失。为什么不拿这个精神，拿这个好时光去念佛啊？我们要求一个永远带得去、永远不会失掉的这个大莲花啊。经上给我们说，这个莲花呢，小的一游旬啊，一游旬多么大呢啊。照印度这个算法，比照我们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度量衡来讲，一游旬呢，印度是有中游旬、小游旬、大游旬啊。这个大游旬呢和我们中国是80里啊，这是讲直径80里啊。中游旬呢60里，小游旬40里。换句话说，最小的莲花了也有40里啊，住在那里也很舒服了。你现在这个家虽然大，还没到40里啊。40里，我看比台北市还要大。比一个台北市还要大。我们台湾呢，从南到北啊，要算中国的里华里啊，800里，哎，800里。那个大游旬呢，那就是8个莲花了，就是一个台湾大了。啊，那一个台湾呢是这一个莲花是台�1/8。